祝各位法师菩萨阿弥陀佛。华严浅谈，前面把华严经第一会跟第二会这两会啊，我们介绍过去九会当中啊，前面这两会，一个是菩提场会，那是第一会；第二会呢是普光明殿会。那这两会呢，都是在人间说的。我们知道，华严经七处九会有天上四处，人间三处，就是在人间有三个地方讲华严经。那么第一会跟第二会呢，都是在人间，在菩提场跟普光明殿所说的法门呢。第一会里面说的是叫起因缘，举果劝信。那么第二会开始要讲解，修因弃果生解。在四分当中，这个解这一分呢，分量很多。第二会到第七会都是讲解的，而解之初就是生解的刚开始的地方是讲解里面的性，就是实性位。那这个法门呢是在普光明会里面所说的，会主呢是文殊菩萨。那在华严经里面，实性它是不入位的，就是因为它还没有一个正定句，所以讲这个实性法门的时候，虽然实性很重要啊，这性为道源功德母，这上次说，但是因为实性如轻毛，会起会进会退，因此之故呢，在普光明会的实性法门呢，文殊菩萨这个会主呢，他并不入定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每一会里面的会主，他入不入定都有表法。所以在实性的文殊菩萨呢，虽然他是慧主，虽然他是智慧第一，但是因为众生的根器，他要所说的法门的内容呢要表法，所以文殊菩萨在第二会里面呢他并没有入定。那再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看第三会。第三会，那第三会啊，这个是实住法门哈，实住法门要说从解分里面解之性，解之解，性解实住法门。实住法门因为它已经入正定句，而且这是一个原教的教法。那原教教法实住这个位置已经是很高的位置，所以它在断证来说，实住它已经破无明了。不要说前面的见识跟尘沙，我们在前面天台当中呢所说的这些断证，在华严里面实住的初住菩萨，他直接他就已经断无明，断一品的无明，所以他的位置相当的高，他境界也很深广。那要讲这一会的法义的时候呢，会主就是本尊佛，譬如真那佛，虽然他不说法，但是这一个场，这一个法会有会主的文殊啊、普贤啊、法会，他们是会主来说法，但是他们的说法后面都有一个成佛神力啊，就是那个本尊的佛呢，他到什么地方，大家就跟着一起到那个地方去。所以要讲这个法门呢，是第一个要说明说这一会里面的，譬如真那佛呢，他必须要升天啊，就是上升须弥山顶来说实住法门。表这个法门呢是超越啊，更殊胜，而不在人间说。下面要开始说的是三贤位啊，就是实住、实行、实相，然后实圣的实地，这四个三贤实圣都是在天上说的，就是表这个法门的殊胜，是属于清净教法。所以他不在人间说三贤十圣的法门，而要上升天上的时候，表未见真，所以在先在这个第一个，先在忉利天说实住，然后要实行又更往上了，所以要到斗率天，然后夜摩天， 最后在他法自在天，这些一层一层的上去，那越上去就表示这个法门越殊胜，往上超胜。所以第三会开始，这个是在天上所说的，而三四五六这些也都是在天上说的，连续这四个会呢都是在天上说的。那天上呢都是在欲界六天说的法门，那在欲界所说的忉利天说十度，就是今天说的。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既然升天，那六个天里面他说四个会，说四个会当中呢，他有两个地方他跳过去，直接不动而升。那一升上去的时候，须弥山他直接升到须弥山顶，所以这一会里面叫须弥山顶会，就是在妙高山山顶上说这一会。为什么他这个半山腰的四天王天呢？他要跳过去啊？这个十住法门他不在四天王说，主要呢一个就是这个法呢是很正的啊，就是十住法要住得很稳定的，那很稳定而且是很殊胜的。那如果是在半山腰的话，那就是讲一半，而且是旁而非正，然后呢恐怕会往下坠落，就是有上有下，在一半的话可能会往下。所以呢这个四天王的半山腰，就是须弥山的一半的这个位置呢，这一层天续真呢就过去了，就是直接上升须弥山顶。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忉利天在那个地方说，然后再来第三天夜摩天，第四天斗率天。而要讲十地的时候，他就又超越，就是第五天的花萼天的他不说。如果是同理以证的话，很可能十地我们就会发现他可能在花萼天说，事实上不然，他超越过去。所以这个他的选择，所以有他的表法所在。好，我们看到前面讲的实性之前的这个位置，这个是一个凡夫的位置的时候呢，那要凡夫要进入贤位，就是三贤，这凡要进入贤位的时候，中间有一个隔，让看到说哎不一样的。而从贤位要进入圣的时候，又表示说贤圣有别，中间呢又画出一条界限出来。让我们呢能够注意一下，这个地方已经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出现了，所以他选择这个两个地方不说法，有他的用意的。所以这个位置呢，其实是开另外一个境界，从前面的实性以后，现在要进入跳到实住的时候，实性满心进入初住的时候，你心里就是一定突然之间呢，它会有一种超越性。有一种殊胜心。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文殊菩萨教他根本智以后，他开始参，开始参的第一参的时候呢，他是见德云比丘。而德云比丘在什么地方呢？德云比丘也是在妙峰顶，其实就是妙高山啊，妙峰顶，他也讲这顶上。在妙峰顶见德云比丘，教他意念诸佛光明法门，教他念佛法门。这一个也是超越凡夫，直接进入到那个贤圣的位置。所以他用这个四天王的跳过去，要提起注意，也表示呢是正而非旁。所以我们这一会呢，就是在忉利天的十住位，今天所要说的。那我们因为是说大意，而且是大家带上来呢，说一点，让大家知道这个华严经的整个科啊内容大要。所以我们一次呢就讲一会，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十住就过去，下次就讲十行。那虽然是这样简单讲啊，里面的法义其实是非常的丰富，不要认为哈就是这样一堂课十住就过去了。事实上，这个十住教理里面非常的深奥，而且非常的殊胜啊，法义无穷。所以 大家自己要有这个机会的话，自己深入经藏哈。那我们只是带大家走过去。那这一会呢，大家看一下科，就是忉利天会，总共呢有六品哈。六品里面呢，他用了三卷，虽然品很多，但是像这个身须弥山顶呢，它其实它文字只有一些而已，甚至还有梵行品哈，它文字并不多啊，所以它占的这个经文的卷数很少。它有六品，我们看那个刻仪表的那个地方，从身须弥山顶品第四。十三一直到明法品第十八啊，所以这总共呢，在六品当中呢有三卷的经文。那这六品里面分三大科啊，第一个就是方便发起，也就是李长者所说的每一会当中都有续分、正中分跟流通分啊。那这个身须弥山顶品跟须弥寂赞品这两品呢是方便发起。正说的话呢，就是十住品开始正说，那说这十住的位置啊，变位就是十住品，然后十住当中有行啊，十住之行那就是梵行品，然后十住的德啊，就是功德，那就是初发心功德品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三品就很像前面的这一个实性的菩萨问明品、净行品跟先生品。就是前面也一样所说的是实性之解，那就是菩萨问明品，实性之行就是净行品，那么实性之德是贤首品，有因有果。那这一品开始一直到十回向，十回向要讲第五会的这个地方，这三会因为是三贤位，三贤位的格局大概都差不多哦，就有一个身，就是从忉利天升夜摩天，或者是从夜摩天升斗率天，都有一个身的这一个品，然后也有这一品的菩萨，当位菩萨祭赞，赞叹佛祭赞，然后请佛就坐这个祭赞品，然后才不会有正说。那正说当中呢，就有一个变位，就像这一会当中有十住，这、就是。要讲十住的法门，而十住的行啊是烦恨品，而十住的功德是变德，这就是当位当中呢是重要的修行的内容，也就是它的正中分。十住品开始之后啊，我们看一下十住十行，十住跟十行都特别有一个慎进去后。慎进去后这一品，那慎进去后就是说这一品完了以后呢，要有一个殊胜的力量啊，跟修行修行特别的加行的部分，要到后面去的时候呢，啊，这中间有一个等于是连结的啊，就是去后慎进去后这一品，这一个十住的慎进去后呢是明法品。那十行的去后呢，就是十无尽藏品，就是表当位要到后面那一位的时候，有一个圣境这一个品，所以这个是它的格局。前面的第二会呢，是讲实性，也就是说未信者要令信，在那个地方呢，有说到它的入理的观法，然后有它的进行。要怎么样子的发愿，那现在呢设定当中就是实性已经圆满修成的，那已经升起净性清净之信心，那在往上前走的时候，那这个会呢就是以信者要令生解，所以这一分四分当中信解行证，这一分当中是属于解分之解啊，就是第二会到第七会其实都是修因气果生解分，就是它的大科这几会都是讲解的，但是解当中又有性解行证，而这一科是属于 解分当中之解，所以他的那个重心很浮显出来，十住法门就是讲解分当中之解，所以十住又叫做十解，在这一会里面讲的法门呢，就是属于开圆解，大开圆解而破无明，就是因为以性呢，所以生解，生解的最大的功效是在哪里？它用这个法力的光明呢，它能够穿破无明，所以能够穿破无明是靠生解的哈，就是。这一会大要来说明这六品的内容科判，那我们现在先开始说第一个，就是生须弥顶品第十三，这是在第十六卷这个地方。这个会呢跟祭赞品第二个，第二个祭赞品是化主不积，就是教化主呢，因为众生机缘感应道交的时候呢，就譬如遮那佛带领就是当机的这些菩萨众呢，直升到须弥山顶，有十颗，十颗。这一颗主要重点有十大段文。很少哈，就只有四页半，但是呢，可以看到它的，就是跟后面都一样，会有同样的结构，就是说后面也有生夜摩天，也有生斗率天，啊，这个呢都是不动而生，就是佛不离菩提树下，就是、大家看到其实呢，在娑婆世界的这些人间众生看到。佛还是坐在菩提树下，但是呢，他事实上已经升上须弥山顶了。那已经升上须弥山顶的时候呢，事实上人间呢还是看到佛在菩提树下，所以他叫做不动而生。那这个是华严的境界，不是说有来有去的。事实上，他显的人是没有来没有去的。所以你看他的那个科，他的文字。而我们在诵经的时候，你要能够体会到它里面的意趣。你看他讲本会其现，生须弥山顶的时候，他讲本会其现，就是在这个第三会的时候呢，所现的是全部同时一起出现，然后不离其身，不离其身就是不离菩提树下所有的世主呢，就带领所有的这些菩萨呢，都升到上生须弥山顶。然后上升须弥山顶，这些眷属大众都升了以后，包括我们前面四祖妙缘品里面的这个三种世间的庄严呢，都上升的时候呢，在须弥山顶的这个第四天王呢，所有不是只有这个娑婆世界，就是十方的所有的第四天王都各见佛来，都看到佛了上升到他们的这个宫中，然后各言殿座。非常欢喜呢，他们各个，为什么讲各呢？就是十方世界都有第四天，而都看到佛到他们这个宫殿这个地方出现了，所以各言殿座。然后他们的各言殿座跟前面的就不太一样，前面也有言庄严这个道场，可是现在呢又比较多了，是十千了，就是前面都是只有百啊，旁边是百，那现在怎么样是十千，就是十千的帐、十千的珠、十千的床、十千的层级，就是因为他的境界已经提升了。然后呢都请佛居殿啊，就是都同时呢都请佛来居到他的这个第四的庄严的殿中，要来说法，然后据时入殿，要请以后才能够入嘛，所以即时入，所以我们会看到他都会有这个齐现齐身，然后要各见各坐，然后要即时，所以这些科判都在显示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六相圆融，六相会有总相，会有同相，也有会有别相异相，这些呢都在六相里面同时的出现。你看本位起现那是总相， 啊，不离其身那个是同相，各见佛来那是别相，各言辩坐也是别相，所以这个到最后的辩接广博，这个都是总相。在这个法会当中呢，就是六相都能够呈现出来。这个当中呢，本会有一个月阴举席啊，就是第七的那一颗啊，经文里面呢有讲到说，那个时候呢，佛来了以后，佛进入到这个殿的时候呢，第四天呢，其实他们有天乐啊，他们每天很快乐，都在奏乐，很欢乐。那那个时候呢，在第四天，因为佛来要说法了，这个法会要开始的时候呢，月阴举席，后面的这个夜魔的十颗当中啊，就是生夜魔天的时候，这十颗当中就没有这个月阴举席。要表说现在要说的这一个十住法门呢，它是全是归理。十住法门想解，它要般若，要显空理，显空性，空性的道理。所以要显空性的道理的时候呢，它在这个地方它会特别凸显说空性的一个现象，所有的因缘呢都停止了，然后呢才呈现出所有的境界，说法的境界。而这个后面呢，实行就没有，没有这个夜阴止息这一颗。所以这一颗其实文字并不多，但是它的重点其实是在这个不离其身哈，就是不动而其身。但它为什么能够不动而生呢？就是这个化体腹肌当中，它是从体啊本体里面起用，所以体用无方。体用无方里面呢，可以看出到虽然有限不动而生，但是没有去啊。那虽然有看到有来，事实上也没有来。再来呢，就是同赞如来有十个偈颂，就是各处的这个地势呢，都同一起呢，都有赞叹如来有十首偈颂。那十首偈颂当中呢，他们说的就是说十佛曾来入此殿。偈颂当中有说，比如说迦叶如来哈，或者是毗那含摩尼如来哈，这些十尊佛呢，都曾经来我这个地方。来我这个地方，那我这个地方是此处，是故此处最吉祥。因为佛曾经到过我这个地方，所以我这个地方是最吉祥的所在。这十佛呢，前面三尊呢是贤劫，就是我们当劫的三尊佛。那后面那七尊是前一劫贤劫之前庄严劫的后面，最后面七尊佛。就是连接庄严劫后面的七尊佛到这一劫衔接的三尊佛，所以总共是十佛曾来入此殿。下面夜魔天上升到夜魔天的时候，那先祖也一样说十佛曾来入此殿，他的十佛就比这个十佛，就是前面衔接的七佛之前再往前推了，所以他时间可以更愿表他的殊胜。他的佛来的因缘里面，你会请到哪一尊佛，他的能力他的展现，他的庄严，那这个是贤界的三尊，还有庄严界的后面最后的七尊。那同赞如来里面呢，说明此处呢最吉祥。那下面呢就是第二个须弥顶，须弥三顶祭赞品，这是第十四品，还是在第十六卷。这个呢就是当会，就是十住这一会当中有十会的菩萨，他们要起来发表个人的心得。所以请佛说法之前，这十会菩萨一起来说这十首偈颂的时候，大家就知道这一会里面的内容重点在哪个地方。那十会呢都是表十住的专修十住的内容的。所以须弥顶偈赞品上面有三分哈，就科有三分，第一个集中分，第二个放光分，第三个偈赞分。 集众分当中啊，然后说你在这个法会里面有哪一些菩萨来，然后他说十方各有一大菩萨，十方一一个以佛刹微尘数菩萨聚，他从百佛刹微尘数国度诸世界中而来集会，就是当机来的这些菩萨是从远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他是从百佛刹微尘数国度那么远，他召集的是百佛刹微尘数国度，那前面的实性是十佛刹微尘数国度。这个我们是在诵经的时候，你诵去没有感觉哈。其实这个里面法义，因为它后面会一直升，一直升上去。在前面的实性的时候是十佛刹，到实数的时候是百佛刹。那同理，我们就会看到说到夜摩天、斗衰天的时候，它的菩萨来集的远道来集的会更远的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会了解，它其实不一样的。位置已经增加了，所以呢，前面只有十佛刹能来，现在升高，升高望远，然后百佛刹的微尘数国度外的这些菩萨都来集会，所以集的更多的菩萨。那么这些菩萨呢，十方所以都有一尊菩萨代表，那这尊菩萨呢，通通有一个会字啊。法会、圣会、一切会、坚固会、智会，通通同名会，共同都有一个会字。那为什么都叫会？因为他们要说的这个十住法，十住法呢，要用智慧来破无明，所以是见诸法的本性。所以这个是十会菩萨，他们的世界其实他不是住在这里，他是百佛刹微尘数国度之外，那他原来的那个住的那个地方的世界都有一个花字，那就是表示说这一个法门呢、是从因，花是表因，要感果，开始真正开始修行了，所以这个花是表因地，然后也表因果同时，所以在施住里面含前面的实性，更含后面的实行实地都包含进去了，这个是华严的意趣。而他们本所是佛，就是这十华世界十会菩萨他们所在的地方的本尊佛，都是有一个月字，什么月什么月，那像前面都是十首嘛，就是刚开始修行那个是十首，那这个地方呢是菩萨是会，佛是月，是表示说开始修行，但是呢从修行当中你会得到清凉的法义，所以月是表清凉。因为为什么得到清凉？你先开始破烦恼，破无明，无明是烦恼是热的，就破一份烦恼，你证一份法性的时候，你得一份的清凉，那这个清凉的受用，所以他说佛果都有一个月字，所以这个是集众分当中呢所显示出来的。然后呢，这一会呢有放光，前面一二也都有放光，那放光的位置不一样，我们也说过它表法是不同。这一会呢讲十住的时候呢，二十四尊呢从哪里放光呢？它是从两足指放百千亿妙色光，所以这一会第三会讲十住放光的位置呢是四尊的两个脚，而脚的什么位置呢？十个指头，脚趾头啊，十个脚趾头。那放多少光明呢？放百千亿妙色光明，前面也没有放那么多光明哦，前面所放的是只有百亿光明，没有千，然后也没有妙色，所以有它的真正的地方哈，位置很殊胜，往前进。而为什么要从这个主旨哈放光？实性的时候。大家还记得从什么地方放光吗？实性的时候是从 脚底轮，脚底轮有千佛轮像的放光，就是讲根本。然后实住的时候是从足足，然后实行的时候真的开始走的时候又从什么地方放光呢？从脚背。所以这个世尊的这个两足尊哦，还真的是两足尊。为什么呢？从实性、实住、实行，通通放光的位置都是在这个脚的下面。哦，石灰像的时候是从膝盖，可能已经上升蛮高的。可是这三个的位置其实都只是在这个脚的这个地方啊，脚板。我们讲说脚板的这个地方，那它为什么特别？你看脚底。脚趾，然后脚背，那这个脚趾，我们今天讲这个石柱的这个位置啊，这个石柱的位置，它要十个脚趾呢。它要讲足趾据地得住有力，住要住的有很不动。那不动用脚来表不动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站得很稳的时候呢，那个。脚趾呢要抓那个地啊，要抓得很用力，好，很稳定，就像我们有手一样，我们虽然有手，可是我们要抓东西的时候呢，要抓得有力的时候是手指头，但是脚呢，其实如果脚没有脚趾头的时候还是不稳定的，会翻来覆去的。那你既然要抓得有力的话呢，要靠这个脚的十个指头，所以要得住有力。那为什么要有力呢？因为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是从凡到贤位哈，到菩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如果到别教的话，他已经入圣了，圆住别地嘛，圆的住位是别地位置，那所以在别教他已经入圣位了，在圆教他是贤位，而他呢是已经有位不退，就不退位，不退位才有力，所以往这个地方。行之有恒，所以是放光呢，比前面更多，所以变前面只有百亿，现在是百千亿。然后要表说这个石柱的这个解门呢是非常清楚的，就是你大开眼界不是模糊的，所以非常殊胜的法义内容明显的出现，所以它光明里面它要说妙色光明。都有它的特别用意来说明。啊，第三个是忌赞分呢，就是十会菩萨呢各说十首偈颂。那十首偈颂都是说法空般若内容，每一句每一偈呢都是超情离见啊，就是已经破无明，所以他的那个法义啊，就是完全是菩萨破无明的那种智慧的呈现。各得每一会菩萨呢，个人得的这个法门呢、啊，来说出来，说他的解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他等于是他的心得报告，就是他所证的内容，每一个人起来，供养大家哈、哦。所以这个是十会菩萨各说十偈，那十偈的内容呢、也非常的好，所以譬如说有那个智慧菩萨里面会有说有真说生死，无真即涅槃。生死即涅槃，二句不可得，所以他已经超出这种凡夫两边的这种知见。那每一个菩萨他都有说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提了一个西方圣慧菩萨所说的偈颂当中，因为每一尊菩萨他有各说十偈，不是一偈哦，所以这个地方也总共有一百偈颂，一百首偈颂。那十偈当中呢，我提了。西方圣慧菩萨里面的有一首偈颂哈，要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。这首偈颂呢，就是说，譬如暗中宝，无灯不可见，佛法无人说，虽会莫能了。因为我们时常会引用这首偈啊，那圣慧菩萨所说的十首偈颂是。一从中间有一首义理呢，来说明佛法无人说。虽会莫能了，那这个的意思呢，我们自己本身当看到这种偈颂的时候，用自己的想法思维或者是拿来引用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可能会跟真正法义里面就是 圣慧菩萨他说这一首偈的真正的意思有一点不太一样，所以清凉书里面他有解释哈，他说譬如暗中宝无灯不可见，那个暗中宝是一个比喻哈，那比喻呢就好像是我们的正因佛性是很圆满可贵的，是很人人都具有的，可是呢居暗中的话就是居在五阴室内，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有宝但是看不到，无灯不可见，那要怎么样让它出来能够看到这个暗室中的这个佛性之宝呢，必须要有灯，有灯的话呢才能够宝很清楚，所以佛法无人说虽会莫能了，这个佛法无人说的意思就是说要看到这个宝，看到这个法义的话呢一定要有人说啊，如果没有人说的话呢就是缺了缘啊，缺了原因呢、就是正因当中的缺了原因的话，虽然有慧啊，这个慧就好像你有眼睛有智慧，这个是了因，了因，所以虽然我们有了因有眼睛，可是如果没有人说的话，缺掉原因的话，莫能了，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了知暗中宝所呈现的种种殊胜功德。因此这一首偈其实重要是在说要佛法要有人说，这个是原因，然后因为这个是当本会呢是讲会啊，就是实住是有开发，已经开发智慧，已经开发智慧当中，已经破无明当中了，有会，但是还是要透过原因啊，有了因还是要有原因，这两个具足的话呢才能够见到佛性。因此清凉国师他意思就是说，如果缺因或者缺缘都不能见，缺了一个都不能见，何况全缺，没有会也不能见，没有人说也不能见，也不能见。所以为什么不能见呢？有可能是没有会，就是没有眼睛，也有可能是有眼睛但是没有灯，无灯不可见嘛，没有灯，所以现在有会还是要有灯。那什么是灯呢？就是善有因缘，教法要有人说，这样子呢才能够见到暗中宝。平常会拿来引用说佛法无人说虽会莫能了，把它解释成佛法的教义呢是不能用说的、就是你有智慧你也不能了知，因为它是离言语相的。事实上它的真正的意思它还反而是强调佛法要有人说，所以这个要说明因缘和合啊，这个大法的出现，我们闻法的因缘呢，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。你必须要既有善根，然后又有时节因缘，然后呢才能够和合起来，呈现自己的这个善根福报圆满无缺。纵使呢，祖师大德他们想要看经或者是他们想要注解经典，都也要假借于因缘的具足，所以无人说缺缘的话就不能了。那如果说是众子想要把这个大法要说要解要注书的话，你要缺了缘也没有办法完成了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清凉国师啊，他注书注八十华严的时候，就是八十华严虽然是在贤首国师的手上翻译完毕了，但是贤首国师呢，他翻译完新译的华严，那武则天呢，那时候他也很欢喜，所以时常就是讲，请他讲，请他弘扬，所以他讲经讲很多遍，他心里很想要著书，他是有著那个六十华严，我们讲他有探玄记，六十华严探玄记的这个二十卷著书。可是新译的华严来了以后，他很想要著书，他晚年他也曾经尝试着做这个华严的著书，贤首国师啊，可是他的年龄哈，活的时间不够长，所以要著书的话你还要很够时间要够长，贤首国师他只活了70岁， 那他呢要做这个书抄，这么大部经的书抄呢，要花相当多的时间。那他去做了，所以他有去住宿，他住了15卷，就是华严大师华严，他写书写了15卷以后，他就没有办法了，就是身体不行，后来他就往生了。所以他的住宿呢，其实是中途哈，半途而废，没有办法聚前，有因此啊，后来他的弟子啊，他的门生呢，就是慧能法师，就是想要继承虚志啊，就是师父的遗志，把这华严呢书全部写完，所以他也做了把这个华严书呢全部著书完。可是慧能法师的著书呢，后人不满意，尤其是清凉国师啊，他认为他违背虚意，他在这个他自己所做的法师华严的素抄里面，他是非常的责怪慧能法师啊，因为他几乎把贤首国师的这个意思呢改了很多，当然也有承袭的，但是改了6/10啊，贤首他5教啊，慧能法师他改成4教。改了很多里面了，所以为什么太虚大师说，其实华严不应该叫贤首宗，主要是在慧能法师手上呢，这个贤首的教义没有办法延续，是靠后来的清凉国师。那清凉国师呢，他住华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年龄够长啊，他活了101岁啊，所以他那个时间呢，因缘具足呢，能够把这部大书啊。从头到尾写完，甚至他到后来他还把40华严的著述翻译40华严，又再写40华严的著述，所以这个必须要有因缘具足啊。要写这个大书，不够福报，众生没有福报的话，还没有办法看到这样子的著述。那写这样子的著述，其实很多的人哈，他们都很想要做这个工作。选手他没有。成功贤首之前啊，贤首之前慧远法师就是净影的慧远，南北朝那个时候的慧远大师呢，他也是要写这个华严的大书。其实华严的传承呢，慧远法师呢，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开创者。他当时呢，曾经对于这个华严的支部就是十地经论，他讲很多，他造成这个华严的这个十地经论呢很大的弘扬功劳在慧能法师手上。那他呢，当时在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朝的当中呢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。那我们说，当时隋朝哈三大师。在隋朝的时候，三大师，一个就是智者大师，一个就是吉藏，三论中的吉藏大师，另外一个就是慧远法师。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二祖慧远啊，这个是另外净影慧远，他是住的地方叫净影所。那慧远大师呢，他其实在当时很重要，里面是因为他经历过北周武帝灭佛这个时间。慧远大师经过灭佛的时候，当时这个皇帝啊，他要把他不只是灭佛，他要灭道，所以每一个灭佛的皇帝内容不一样哈。后面的这个唐武宗，他是有因为道教的原因呢，所以他要来灭佛。但是这个北周武帝他不是，他是纯粹把这个道跟佛全部都要灭掉。那到灭佛道当中呢，所有的僧俗哈，就是出家弟子全部要还俗里面。那当时也引起很多的抗争，而当时慧远大师呢，他很重要的就是他到朝廷去直接面对北周武帝跟他抗争啊，直接指责这个武帝呢，他这个行为的不对，然后说明说你灭佛的原因，里面一条一条告诉他说这样子做有什么不对，这样子做有什么没有道理，所以他后来是称护法菩萨，为法忘躯啊。那后来隋朝皇帝啊就很赞叹他，就替他呢就立塔立碑。他的重点呢是他当时护法的精神。 他到朝廷去抗争，后来并没有成功，但是那皇帝也没有杀他，放回去里面叫他们还俗。那他当时呢，就到躲到深山里面，隐山，隐在山里面。当时呢，他就持诵禅修。记载上面说，这慧能法师他在山里面隐山修行的时候呢，他当时是等待时机，所以他怎么样修行呢？他诵那三年当中呢，他诵了化华为魔各1000遍，来回向给这个法界众生，希望佛法能再入流通。所以三年之后呢，当然就是佛法在佛心里面，他就再出来。所以他在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弘法，然后之后他又被请出来弘法，一生弘法50多年。慧眼大师哈，因为他13岁就出家了，一生弘法50多年，而他的法义呢非常的融通，他有那个大乘义章呢，就是来解释各种里面的教义，他把它全部的融通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宗师的一个人才。那他下面也有很多的弟子，所以道宣法师写他的传记里面说，道化天下，就是教化天下里面三分其二，有三分人当中的两分都是出自于慧眼大师的门下。当时到长安去跟他学的有700多个人，所以他在这个法义上面很重要的哈。那他对于当时你看才在魏晋南北朝到隋朝的时候，他对大圣的教义都已经能够触类旁通，所以他的法义里面说明法性，解释法性，解释法身，佛的三身，或是解释缘起说，这个都是非常的圆融，很相当的深度的。那他本身他有写十地经论，因为他弘扬十地经论，那十地经论的义记啊，就是解释十地经论有10卷，可是现在只剩下8卷。他也尝试要写华严书，当然是60华严，他写华严书。而他写华严书啊，他写了7卷，下笔写了7卷，可是他写到第7卷的时候啊，就是写大义的注解的时候，记载是说他写到回向品的时候，他忽然觉得他心很痛，心脏不舒服。可是他有定功，他看他的心里面，可以看到他心里面，他看到他的心脏里面那个当心的毛孔有流血外现，看到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。然后那一天晚上他自己又做梦，梦到他呢拿着镰刀，手上拿着镰刀登大山，要去攀登一座很大的山。那他走过去的时候呢，他要除草，拿着镰刀一个一个把那个草除掉。那但是呢，他在除草的过程当中，到路一半的时候，他觉得他很累，还没有力气再除草了，所以那个镰刀一下去的时候拿不起来。他醒来以后，他就跟他的弟子说，我知道我没有因缘把这一部大书写完。所以他华严书他有写，但是只有写了7卷，60华严的解释还写了7卷，但是在今天也看不到了，连这7卷内内容都已经没有了。那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明说，佛法无人说的话呢，其实会断灭，三宝会断灭。那我们呢要多闻，虽然有慧还要多闻，不要说我很聪明了不用闻，有慧还要闻，才能够了，才能够以法的光明破众生的痴暗。这个是菩萨哈，就是说西方圣慧菩萨里面的这种偈，恐怕大家看的时候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哈，我以前就是这样，所以看到这样著书，知道自己呢错解文意。所以我们现在下面呢要看，赶快要看十住品，其实是这一会里面主要要讲的内容的十住。十住就是正念真如，住的意思呢就是以身般若住于真如。这一会的菩萨，这一会所修行内容呢， 重点就是已经能够用智慧观照而圆到真正的法性、哦、法身上面，住在佛家、哦、会住于理，已经住在佛家。所以这一个十住品的菩萨呢，是用智慧能够破无明见法身。这一品当中呢，一样哈、哦、有七分，有七分啊。开始呢，就是法会菩萨，他会入定，他入的定叫做菩萨无量方便三昧。入定，然后呢，十方的千佛刹微尘数世界外呢，有千佛刹微尘数佛都是法会，前面是百佛刹，那这个地方也是家哈。然后呢，这一千佛刹的佛啊，佛他。这佛呢也都叫做法会，来加持法会菩萨，所以法会佛加持法会菩萨三业的加持，加持完了以后呢，法会菩萨要起定说法，说法当中有本分，本分就是要说这个十住的名字，是说先把这十住的名称说出来，是哪十住呢？有出发心住、自利住，就是先列名出来，而说这十住的名字，十住的菩萨他们住在哪里呢？他们住在三世诸佛之家，都住在佛家。你说你住哪里？住佛家。家在哪里？家在佛的那个地方。所以他就是说明十住的名字。说分就是这十住从初发心住一直到灌顶住，这十住的名字，每一分他有在说明十住的修行内容，在十住品当中说的并不多，文字并不多，因为他总共也这个六品也只有三卷，那十住呢他也只占了一卷，要讲这十住的修行内容，每一住所修行的部分都有两颗，都有自分跟圣境。就是譬如说像初发心住，什么叫初发心住呢？就是这一个初住的菩萨他本分的修观，他要修什么呢？他为什么会叫做初发心住呢？他为什么会发心？叫初发心嘛，他为什么会发心？那每一个人发心不一样，发心的因不一样，有的人是因为见到佛发心，有的人是因为闻到法发心，有的人是因为见到众生很苦而发心，就是境界不一样，但是发什么心？因不一样，但是发心的这个内容都一样，就是发心要成佛，就是初发心住。所以他为了发心，有的人见佛而发心成佛，就像佛这么庄严，我要像佛一样闻法，我希望像能够得到这样子广大的法义，但是呢希望能够成佛，所以因为发心成佛，所以他要圆如来的实力与佛的这个境界而发心，这个是本分，自分当中要修的。然后都有劝圣境，就是当住的菩萨他都有一个圣境，圣境就是除了他自己要修的功课之外，他还要加修往前推进的内容，所以每一住都有自分有圣境。圣境就是说在文经文里面有说，此菩萨应劝修十法，要除了自己修了以外，那应该还要再修这十法。修这十法做什么？因为你要到二住，你靠光靠这个本分的修行还差一点点，力量不够，要再加油加油，你要再修十个法，让这个十法把前面的所修的本分圆满以后到二住去。然后二住也有它的本分，然后自地住，自地就是炼制心地，那心地要把它一直呢陶炼，一直把它呢磨得很清净啊，就是炼制我们的心地。那炼制心地当中呢，本分你要发十个心， 你要发安乐心、大悲心、守护心、施心，这样子要修这个十个心。修这个十个心是本分，另外你要还要劝修十法，就是发十个心，还在修十个法。为什么在修十个法？因为要入第三住，所以除了把心广大之外，你要诵习，要多闻，要亲近善知识。那这些做什么呢？这些让自己的力量呢，自然的进入滑进到第三住。第三住是修行住，要开始修正行了。要护我们的烦恼，要观无常，这是自修，然后要观众生界法界，这个是要劝修时。所以每一柱都有自修的十分，也有劝修的十法，就是劝进的，这是十颗。那修行柱是第三个，第四个是生贵柱。生贵柱就是柱从佛情生，我们讲叫佛子，佛子从圣教而生，住在佛家出来，人家就知道啊，你这个是佛门中的人物。那佛门中的人是身贵住，就是种族很尊贵。为什么你从这里出来的？第五个是具足方便住，就是在这个身在佛家，因为发大心以后要修行，要能够具足种种的方便善巧来化众生，救护众生。然后正心住，真正其心啊，令心不动。其实在这个十柱当中，这个第六柱就是正心，心不能动。那心不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它特指闻道、赞叹三宝、毁谤三宝，心不会动啊，不会像《方丈经》里面说的犹如三百毛刺心，不会的，它心不动，那个是正心柱。因为他得到无相的法门嘛，就是修这个十住，这个是慧住于理里面呢，知道观一切法性空缘起的这个教理，所以赞毁三宝心不动。那不退住的话呢，更进一步，闻三宝有无心不退转。前面是赞毁三宝心不动，那还知道说有，所以有才会毁谤嘛，认定有才会。怕他发展的太好，所以毁谤。那在这个不退的地方，是有一些更万劣的众生，根本就不认定有三宝的存在。就像前面我们讲这个北周武帝当中，他提出的要毁佛的原因里面，其中有个说，你不是说佛是无相的吗？所以他要拆寺庙，要把佛全部消掉的时候，说佛无相啊，佛无相，你们何必要设相啊？那你看慧有的大师还有说，虽然佛无相，但是要见相才能生恭敬心。那就直接跟那个北周武帝一来一往的说明。北周武帝说，佛弟子无君无父，不孝，出家不能孝养父母。慧有大师还会跟他说，立身行道，显父母之名，不一定要在家，所以这个是很志气很昂烈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他能够说明说，纵使听到没有佛、没有法、没有身，闻三宝之有无呢，他也不会退转。所以在不退住第七的这个菩萨，他是功夫很高的，他还要劝学十法，里面学十种广大法，就要学什么？这功夫要学一级多，多级一啊。我们这个华严的无碍境界里面，在第七住的这一个菩萨呢，他的圣境要学这个法。那第八是同真住，同真住主要是讲就是心不颠倒，不会破菩提心。出发心不是发菩提心嘛，到同真住那个心呢，非常的纯真纯净，绝对不会把菩提心给破坏掉。这个是三业绝无过失。我们看在经文里面，身口意三业，举心动念不会有任何的差错，所以它才叫做同真住。第九是法王子住，他就是已经功夫渐渐好，能够少佛住。为什么他法王子说他度众生里面，他对众生的烦恼、众生的根器，他都已经能够学善巧。 然后他为什么叫法王子住？他要学法王子的威仪，劝学十法里面，你要知道走出去的时候，人家看这个是三宝弟子哦，样子哈，你要不要给人家觉得说那学佛的人哈那个威仪不好？所以这法王子住，他就是说王子的威仪要出来。灌顶住的时候呢，就是直接正位哈，佛法水要灌顶，所以要承接十种的智慧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到灌顶住的时候，佛法水灌顶的时候，十方世界一定会震动。啊，这个是有它的正报跟依报的互相感应。我们只能这样简单说了，因为后面还好好多品哈。但是在这个十柱后面哈，是正成分到灌顶柱的时候，说到灌顶柱完，说到正成分要怎么样来正成，教感大地八六相八动，动偏动等偏动，正偏正等偏正。啊，大家诵这个经文的时候，这六相八动不会随便出现的。等一下我们在这个发菩提心功德品那个地方也六相十八洞，所以华严经里面有几次出现这个十八洞这个经文的时候，那个是法讲到这个地方要有感觉，不能哈，我们在讲开发智慧光明普照，我们的心越来越混沌越来越暗淡哦，这里提啊，这个是心一直起来一直起来了，所以它这个地方要教感大地，大地都震爆震动，为什么？你内心里面完全不一样，到灌顶住了，现在整个医报全部都起不一样的感应出来了，所以是大地感动的一个瑞相。然后再来重诵，就是有一百个诵来说十柱的内容。在十柱当中哈，清凉国师他特别提出哈，就是大乘起信论里面有三种心哈，就是很著名的，就是菩提心。要来解释菩提心的时候，就是三个心。这三个心里面呢，一个是执心，一个身心，一个大悲心。所以执心是正念真如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初行的十柱要修的。身心是乐修一切善，这是中行实行。然后大悲心是救护一切众生呢，这是上行实相。就三贤里面起信的三心，它有偏修，这三心其实就是一个菩提心。菩提心用三个角度来说明，但是在实住的时候，它比较强调这个正念真如，属于般若开智慧的这一方面，圆佛的智慧这一点，所以叫做实解。那到身心的时候呢，是增长在这个要修一切善的菩萨广大行，那到实相的时候是大悲心的悲心增上，是十大愿，这回向也就是愿，都有。就是实住当中当然有身心跟大悲心，实行当中当然有执心跟大悲心，可是它的重点不一样，就是专修的部分不一样，特质也有偏差，一直到实地的时候，三个就合成一个。你不能说他哪一个特别强，因为他只有一心，就是菩提心，而这三心他全部满分。主要就是说，从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一直到十地，不管有没有偏重，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他的本质，不能离开的。从十住开始，他的特征，修行菩萨道的十住开始，就一定是依靠菩提心，所以叫做住佛家，住在佛家，不离菩提心，离开菩提心就不是菩萨道。不管菩提心有没有开展的力量很强，但是不可以离开的，所以以菩提心为本。那十住到十地其实这两个位置所修的内容很多相似的。我们一般来说住跟地有什么差别，说住在这里，住在这里应该也有依靠有地，所修行的内容也是差不多。但是我像我们平常讲十住经，十住经其实是十地，那十住呢讲的是入理般若，就是开始讲开会，要住在那个地方，要进去住在佛的 智慧当中，而地它比较强调的是助生功德，就是生出在地上生长，生长什么？生长很多的善因果的功德出现，而且它能够助持这些功德，所以地可以含助，地一定含助，但是助当中你要生出功德，还要有靠后面的慈行慈回向的修行，深浅不一样啊。不管是住一直到后面的地所缘的都不离开佛的境界，就是修行从开始一直到持地证，要证到等觉啊，这个都是不离开修学佛法成佛的这个内容啊，所以以佛为所依啊。这个是十住品，我们说到这个地方，下面是凡行品啊。凡行品跟前面的这个生须弥山顶品一样，文字很少。而凡行品是十住的行，十住之解是十住品嘛，十住之行是凡行品，实性实性的解啊，前面实性之解是菩萨问明品，实性之行是净行品，那都各有解跟行。那凡行其实凡也是净啊，凡也是清净的意思。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不叫净行，要称凡行？要跟前面的净行有一点不一样啊，因为前面的净行品是属于实性修的啊，随向发愿，就是发141个大愿，当愿众生随事造修。那这个凡行品呢，虽然也是行，也是清净，可是它已经开般若的智慧啊，所以净行已经成熟，它已经见法的本性，这个悲智已经无恶合成在一起了，所以它这里面那个般若的味道哈，已经理的部分更加强。那前面的净行是通道俗，就是在家出家都需要。这个凡行呢，特显出家众，所以他问里面说，正念天子会问法会菩萨，菩萨依如来教染衣出家，云何而得凡行清净？所以这个凡行里特指出家众要修的清净行，而清净行里面不只是三业清净，要跟本性哈，要入理，要破无明的这个，所以叫做无相修因。他所缘的呢，就是十种境界，凡行哈所缘的十法为缘，所以行境所因哈，在凡行品里面要怎么样修呢？自行清净，利他清净。那自行清净里面十法为缘，所以他要修的是什么？要去缘身口意，还有身业口业意业，还要缘三法佛法身，最后缘戒。这个十个法，以这个十个法，然后你不是只有缘身业，你要去缘身业。那身业是凡行吗？语业是凡行吗？意业是凡行吗？它上面就一个一个问啊。身业你说好像你持戒持得很清净，然后他会问说，那持戒清净，和尚是戒吗？结魔是戒吗？还有托钵是戒吗？这个是凡行吗？他这个里边要告诉我们说哈，你要在修当中呢，要修这个法，要无相修，修而无修，所以有般若智慧。那这一品的文字并不多哈，但是慧老说哈，这一品他不说，为什么呢？这一品讲无相修因，无相的意思就是离开文字相，那离开文字相，你只能自己去证悟，不能讲的。不能讲不是说不要修，就是说如果讲出来的话就是着罗文字相，那主要就是说你要去持那个戒，你要持无相戒，你不能听错说哦，他这个凡行品讲错的话就变成戒是凡行吗？结魔是凡行吗？那他意思是叫我们说不要持戒，不是，他是叫我们要持戒，但是要持那个无相戒，无相戒这个修而无修啊，十住品是住而无住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那他的行呢是行而无行，他的凡行比前面的净行 更深一层，就是反省品。反省是十住所修的行，那下面呢，修十住以后，修反省以后会得到的功德，就是初发心功德品。初发心功德品，这是较量显圣。要说十住的功德啊，要有什么样的殊胜利益，所以这个是天王菩萨来请问初发菩提心的功德。这一品呢，讲的回答哈，法会菩萨就是你要问初发心功德是怎么样的，他说了十个难，就是要讲初发心到底有多少功德，他说很难说，也很难知道，也很难信解，也很难去入，说了没有众生不会相信的。但是他说虽然这十个难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所以成佛为神之力而为汝说。所以在这一品里面呢，就是用很多的比喻，世间出世间所有的功德来比这个初发心的功德。他时常说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百千分不及一两，然后他们讲这华严经的文章，这是哪由他分数分算分优婆尼沙婆分亦不及一。你欠了所有的人去修，修成了须陀洹果、斯陀洹果、阿那含果，欠了十方世界所有众生都证到这样，可是来比较出发心的功德不及百千亿哪由他分之一呀、啊？为什么这样？他们讲说，为什么功德那么殊胜？因为一出发心，所以出发心功德品到后来要六相十八种。真正发心的话，一发心的时候，你就不是为了一件事情发心，不是为了一个众生发心，也不是为了成侍奉一尊佛而发心，都是要说无量无边尽虚空遍法界，你要度所有的众生而发心，那才是真正的发心。所以初发心的那个显圣啊，要展现他的殊胜，因为他心缘法界一来他就不同，一出发心的那个第一个那个念头就马上跟法界相等的，所以这个是要看到他有功德那么殊胜，里面他在这一品里面也把他的因也说出来了。所以这个讲完以后哈，就叫震动啊，大地震动。现在讲到第三会，初会第一会的时候呢，要讲教起因缘的时候，四祖妙严品到末后的时候呢，也大地震动。第二会那个显首品的末的时候，大地中震动。所以初会跟二会各有一次大地震动。那么我们在今天这第三会里面有两次震动，一个是在讲十住品灌顶住讲完的时候，这个佛灌顶的时候，在讲初发心功德品的时候又一次的震动。所以清凉国师跟那个李长者他们在解释这个六相十八震动的时候，都说明为什么会动，为什么会大地震动啊？它有它的原因哈。如果有众生得到哈，或者是有佛要出现，或者是世界有灾变，或者是有人得到大众欢喜的时候呢，那就会有这个震动的相出现。当然五种当中有四种是瑞相，一种是灾相。那这个地方呢是大众获益，大家是得到初发心的利益，大家很多人因为听了这个品以后发菩提心啊，因为发菩提心以后呢，所以这个是大地震动。那动的原因就是闻这一首一句一文一字的这个法义，这个法义呢，它讲就是入你的第八阿赖耶识当中的时候，第八阿赖耶识还有这个不生灭的部分呢，跟它相应，所以产生金刚种子。那这个金刚种子呢，所呈现的是光明功德啊。所以这个是初发心功德品的大地震动。后面这一品后面有重诵，有121诵，啊，121诵偈颂。广明发心的功德难量啊，还有最后结说哈，最后结说欲见十方一切佛，欲施无尽功德障，欲灭众生诸苦恼，一应速发菩提心。讲这个功德就是劝一定要发菩提心。 没有发菩提心的话，这一支柱品从出发心品一直到后面都是靠着菩提心，如果在这个地方没有发菩提心，后面实行实相全部都没有力量，也是讲那种好像文字狱而已，没有真正进入到这个华严所需要的。所以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每一个善知识要跟他教法之前，他一定自己要具备一样东西，就是他要告诉他的善知识说，我已经发菩提心，如果没有发菩提心，后面就没有的开展出来，所以这个是种子。那后面这个是明法品，明法品比较特殊，因为前面实性讲完到显手的时候，显手品的时候就没有了，就是得到像出发性功德品一样，就是他的这个单位的功德完了，讲完了就没有。但是从十住品开始，因为他往后要圣境，单位有自身跟圣境，而这整个十住品也有他的十住品，全部要往后面的实行也有一个圣境，殊胜的前境。我们的五个别境当中，唯识当中有一个圣解，欲圣解念定慧，就是你有一个发起很想要很想要的那个欲，我想要，我想要吃什么东西，我想要到哪里去玩，因为那个欲会到那个念，就是要去做，中间有一个圣解，圣解是殊胜的理解，觉得这样做很好，那是一个动力，殊胜的理解。那这个地方是往前推进，要有一个圣境，要不然的话这中间会有隔阂。所以从实住到实行，实行到实相，中间都会有一个圣境的部分。那这个明法品就是圣境的部分。那什么叫做明法呢？就是明，就是所证的本有的般若光明智慧。那这个由精进会菩萨来问要修什么样子的方法，可以把这前面实住的般若光明往后面实行去推进，所以叫明法。那你看他为什么会有净净会菩萨来问法会，他这里面就有说了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实住要到实行，前面已经般若光明现出来，那这个般若光明要怎么推到那个行的部分，就净净会菩萨来问，就是要推过去要靠什么呢？要靠精进。所以明法品里面的重点呢，就是不放逸。所以精进菩萨呢问了十个问题，十个问题就下面在讲的这个十个问题哈，怎么样来修习佛法令佛欢喜，怎么样来修菩萨所住处，怎么样修大行清净大愿，修破菩萨道，随所应化不舍十度，这十条这是精进菩萨所问的。那法会菩萨就回答要怎么样修习佛法，要怎么样令佛欢喜，乃至怎么样善根方便皆悉不空，就是明这样子的法，使这个般若呢能够到后面去向于后面的实行，从实住到实行。总共来说的话呢，就是重点在不放逸，不能放逸啊，不能放逸。不放逸的话，才有解有行，行要靠那个动力里面的产生它的功德，所以你有解无行不行。有解之后要到行中间，那个菩萨就是精进会菩萨，所以这个是明法品的内容，它有长行十段来答，然后后面也有寄送有十首寄送来说明。那说完以后，法会菩萨说完这个以后呢，整个结束是如来欢喜大众奉行，就是十住品说完了，说完之后呢，大地也震动了，然后如来都没有说话，法会菩萨说，然后这些天子问，然后呢精进会菩萨问，然后法会菩萨呢答，然后到最后谁欢喜呢？如来欢喜。如来为什么欢喜呢？因为大众奉行。为什么如来欢喜呢？因为大家都已经发菩提心，大家都已经住在三世诸佛家，住在真正的佛的家，那佛呢是所呈现出来是佛境界，而不退了，不会再退到凡夫地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是进可攻，退可守，不会再往下的。所以这个情境呢，所以如来欢喜，那大众也都进入到实住的这个位置。下面呢，我们下一次就要进入到第四会。 又往上往天上啊，再往上升啊，来讲实行，希望大家欢喜哈，要欢喜啊，才能够行啊。下面是行啊，真正讲行啊，不欢喜没办法行啊。阿弥陀佛。